参加修行团体热闹的共修活动，真的会有帮助吗？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你去参加了一个灵性聚会，跟大家一起唱诵、冥想、听老师开示，现场气氛很好，你感觉轻松了很多，甚至有一瞬间好像碰到了什么深刻的东西。但是聚会结束，你坐上捷运回家，那份感觉慢慢散掉了。隔天早上，烦恼又回来了。你开始怀疑，这样的活动到底有没有在帮你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而拉玛那尊者对这件事有非常清醒的分析。先从萨桑这个词说起。萨桑，字面上是与真实结伴的意思。萨是真实，是存在，是真我。桑是结伴。所以最根本的萨桑，不是跟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而是跟那个永恒的真实在一起，也就是安住在真我之中。从这个定义出发，你就能明白，为什么有些聚会根本称不上萨桑。最常见的一种，就是讲得多、安静少的聚会。一群人坐在一起，高谈阔论灵性的概念，每个人都很兴奋，都有很多话说，都觉得自己的理解很深刻。聊了两个小时，大家意犹未尽，觉得今天真的很有深度，然后回家。但你问一下自己，你的心智有更安静吗？大概没有，因为你的心智在聚会里被喂了一大堆新的概念、新的素材、新的可以继续想、继续分析的东西，心智更活跃了，不是更安静。尊者说得很直接，如果你以萨桑的名义聚集一群热衷演讲、饱读诗书的人，这根本不是真正的灵性社群。与其和这些人交往，你倒不如一个人独处，那反而能帮助你慢慢放下执着。你看，这个标准不是在批评谁，尊者是在保护你的修行，不让它被稀释掉。还有一种更难辨认的，就是你去之后感觉很有能量、很有力量的那种聚会。大家一起唱诵，你突然感到一种欢喜，一种轻盈，感觉好像跟所有人都连在一起，感觉场里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在流动。你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很厉害，这个聚会真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。尊者的分析会让你吃一惊。他说，那份快乐，那份欢喜，其实是来自你自己内在的，不是从外面传进来的。他说，在那些你觉得很舒服的场合里，你其实是正在潜入真我。那份快乐是潜入带来的。可是我们太习惯往外找原因了，所以就把那份快乐归功于唱诵，归功于老师，归功于这个地方的能量。如果没有意识到快乐就在自己里面，这样的聚会就只是一次情绪体验而已。聚会一结束，那份感觉也就散了，因为你没有真正深入那个快乐的源头，你只是掠过了它的表面。这在修行上叫做心智暂停。心智被暂时催眠了，安静了一下，但根没有动，等情境一过，它又会跳出来。如果你在唱诵的时候能意识到那份快乐来自自己内在，带着这种清醒继续潜入，把注意力转向内在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才是唱诵真正的力量。再来，还有一种让人很熟悉的陷阱，就是修行圈子里的比较和竞争。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形？ 某个团体里，大家暗自较劲，谁冥想的时间比较长，谁见过的老师比较多，谁的体验比较特别，甚至有一种竞争心，他是不是已经快开悟了，而我还差很远。尊者对这种现象的态度很清楚，他说，渴望得到荣誉或名声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幻觉，因为他很会藏自己，让人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。在修行圈子里感受到比较的心，那是小我在作祟，而且这种小我特别难察觉，因为他披了一件灵性的外衣。说了这么多不是萨桑的东西，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萨桑呢？尊者说，与那些已经精通三摩地的圣者在一起，有着非常真实的引导力量。真正见过尊者的人，很多都描述说，就算尊者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坐在那里，你就感觉心自然变安静了。那不是催眠，不是暗示，而是另一种无形的传递在发生。尊者说过，读了好多年的书，聊了好多年的天，都搞不懂的事情，在静默里面，一瞬间就明白了。那是最高、最有效的教导，语言远远比不上。商杰罗曾说，在三界之中，没有任何一艘船能像萨桑一样，安全地载着人们度过生死轮回之海。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，尊者说，人在旁边不是绝对必要的。有人问他，亲自待在上师身边，是不是比较有帮助呢？尊者反问说，人在旁边有什么用？重要的是心智，要在心智上产生接触。这个观点带出了另一个，很多人心里的问题。拉玛那尊者已经不在了，我们还能得到这种萨桑吗？尊者的回答很明确，恩典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恩典就是真我本身的光芒，真我是永恒的，到处都在，所以恩典也是永恒的，到处都在。尊者说过，有哪一个时刻，恩典不在你身上运作吗？没有，恩典一直都在。你呼吸的时候在，你睡觉的时候在，你焦虑的时候在，你觉得自己离真理很远的时候也在，它不曾有一秒钟停止。你感觉不到，是因为注意力一直向外跑。你不是缺少恩典，你是没有转过身来看它。那上师的力量有没有？因为肉体离开就减少了呢？一丁点都没有。因为那个力量从来就不是来自那具肉体。力量来自真我，真我是永恒的。尊者说过，研读已经证悟真我的圣者所留下的书，本身就是萨桑。你翻开我是谁，安安静静地读，尊者的话语就是尊者的灵在，那些话语是从真我里面流出来的。当你带着真诚去读，去实践，那个力量会触碰你。你读的时候，心智安静下来了，那个安静的瞬间，就是你跟上师在一起。不是比喻，是真的。不过尊者对这类书籍有严格的条件，只有那些清楚告诉你，唯有真我是真实的，要安住在真我，而且教你要安住真我，就练习参究自我的书，才算得上真正的萨桑。读书的目的不是满足好奇心，而是让心智被吸引着转向内在。有一位美国信徒在道场住了2个月，时间到了必须回国， 他走到尊者面前说，要把自己从这个地方拔开，让我很痛苦。我向您求一句话，好让我离开上师以后能撑下去。尊者说，上师不像你想的那样在你外面，他在你里面，其实就是你的真我。认清这个真理，往内去找，在那里发现真我，这样你就能跟上师一直在一起了。沙度翁母记录教导时，用了一个很扎心的比喻来点破，叫做灯柱底部的黑暗。一盏路灯，光可以照到很远的地方，可是灯柱底下呢，反而是最暗的。有些人像影子一样紧紧跟着上师，天天在他身边，可是心智不成熟，小我的黑暗一点都没有减少，反而是那些距离上师很远却在心里崇拜呢，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上师的弟子，得到了真正的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远方的弟子被迫往内看，他们没有上师的身体可以依赖，只好在自己心里面去找那份连结，而那份连结才是真实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身边真的找不到好的萨僧呢？尊者的回答很明确，与其参加那些让心智更散乱的假萨僧，宁可一个人独处，在安静的独处中认真练习参究自我，那就够了。但他也提醒，如果你带着未被降服的心智去独处，那也不见得有效。你的随伴业不会因为你躲到山里就停下来，你只是把我是个在家人的念头换成我是个闭关者的念头，心智还是同一个。尊者保证过，只要你不放弃，恩典最后一定会把你带回源头，那些进入恩典范围的人必定会得救，绝对不会被遗弃。你已经落入了那个目光，你读到了尊者的话，你的心被触碰了，这就是恩典抓住你的方式，他不会放手的。所以判断一个聚会是不是真正的萨桑，标准其实很简单，就一个。你参加完之后，心智有没有更安静？你有没有比去之前更容易把注意力往内转？如果是，那就是萨桑。不管他叫什么名字，不管形式是什么。如果不是，那就不是。不管招牌多漂亮，不管老师多有名，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不管身边有没有修行的同伴，那个最直接的萨桑永远可以进行。你安静下来，把注意力转向内在，问我是谁。在那一刻，你跟真我在一起了。那就是最纯粹的萨桑，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，不受时空限制。就在此刻，你跟上师之间的距离是零，